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1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结论，并称在赫尔辛基的会谈中有口误；美国起诉一名俄罗斯人，罪名是阴谋反对美国，非法为外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川普与普京会谈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弹，中国表示不愿跟美国打贸易战，但将奋力自卫；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涉嫌贱卖国民党的党产遭到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说，我接受我们的情报界得出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确有歧视的结论，也可能是其他人干的，外面有很多人。在他做出这番表态的一天前，川普总统公开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莫斯科干预选举的否认，遭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尖锐批评。他们批评川普宁肯相信这名外国领导人的话，而不是美国自己情报机构的结论。川普总统说，在审阅了他在赫尔辛基讲话的记录稿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有口误。他说，在我讲话中有一个关键的句子，我说了会是而不是不会是，那句话本应该是我看不到任何不会是俄罗斯的理由。在国会山，众议院议长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保罗·瑞安对川普的乐观评估做出了回应。他说，让我们把话说得非常明确，俄罗斯干预了我们的选举，我们知道他们干预了我们的选举，而我们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们承担责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说，唐纳德·川普几乎好像是在抱普京的膝盖，我为此感到羞耻，每一位美国人都应当如此。你能不能想象赫鲁晓夫说古巴没有导弹，而肯尼迪总统会相信他呢？民主党人要求采取行动约束川普并反制俄罗斯，这些要求包括就赫尔辛基峰会举行国会听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立法保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舒默说，只说是不够的，在外国对手面前贬低美国的利益，我们对此的回应不能只说不做，我们的共和党同事不能只是轻轻说不，他们必须行动。那么在川普总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于联合记者会上一起批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做法呢，导致了美国国内跨党派的强烈反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白宫记者黄耀毅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多次被记者们问到关于这个美国情报机关所认定的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那么川普总统呢，的回应被美国国内认为说是太过于软弱，并且呢，他也批评了，也质疑了美国的这个情报机关还有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那么呢，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一个跨党派，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人啊，不是这个国会议员或者是前白宫官员以及前情报官员呢，都一起出来批评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呢，或许就是因为听到这些批评的这个声浪呢，在从赫尔辛基回到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川普总统就已经开始在推特上推文为自己辩护。那么呢，因为这飞机上是没有这个 WiFi 的讯号的，因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还特别把川普总统的推文都印出来，然后一张一张的分发给随行的记者，希望记者呢 来报道川普总统希望这个为自己辩护的一切的说法。那么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呢，星期二的早上还特别推特上又说了，他说呢，他认为参加北约的峰会其实是很好，但是呢，他与普京的这个会面呢，是比北约的峰会还要来得成功。那么在星期二呢，据我们知道呢，这个有几位的白宫的国安的官员就紧急召开了会议，认为川普总统必须要出面正式的澄清，来这个以正视听。那么在这国安官员的这个开会的决定之下呢，也为川普总统今天他的回答打了一个草稿。那么所以说在星期二的下午呢，川普总统会见国会议员之前，他就先跟媒体见了面，并且呢这个把这一份国安官员给他打了草稿念了一下。那么川普总统说呢，他说跟普京总统的会面是他试图要来解决许多重要的议题，并且说呢，直到几天之前，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这么糟糕过。他并且再度的强调，跟俄罗斯打好关系是件好事，跟中国打好关系也是件好事。他并且强调说，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也说了，他绝对相信美国自己人的情报机关的报告。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My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was,
很多方面来说，我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很有意思。我们和俄罗斯并没有良好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和俄罗斯并未保持良好关系。我再说一次，我完全信任并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我要声明，我完全信任并支持我们伟大的情报机构。我一直都保持这样的态度。我总是强烈认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对选举结果并没有影响。我要明确表示，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接受我们情报部门的结论，就是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也可能是别人干的，外面很多人都有可能，还有没有勾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星期一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也被记者问到说，他是否相信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当天他的讲法是说，我看不出来那会是俄罗斯干的。那不过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出来说啊，他说错话了，其实他说错了，其实他说，我说的是我看不出来那不会是俄罗斯干的。那么这也是比较不寻常的，因为川普总统很少公开的会承认说自己说错话。那么此外呢，这个在川普总统面对媒体之后呢，白宫也在几分钟之前才要发了一个新的声明。这个声明就是写说，川普总统这个是一个捍卫者。那么说呢，川普总统是在捍卫美国的选举的捍卫者，并且呢也会这个阻挡俄罗斯的这个恶意的行为。那么意思呢是川这个白宫现在也要展现说，川普总统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跟这个联合记者会上被批评的是不一样的，而是会强力的来保护美国的立场。那么我们知道呢，除了很多的批评的声音之外，其实也有一少部分支持川普总统的声音。例如说，副总统彭斯在这个记者会之后呢，就发表他的看法。彭斯是说呢，世界再一次看到川普总统身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毫无歉意地站出来。世界看到的，美国人民看到的，是唐纳德·川普将把美国的繁荣以及安全摆在优先。那么另外一个川普的支持者呢，是这个美国的所谓三 K 党的一个领导，他叫做戴维·杜克。那戴维·杜克呢，在选举的时候也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杜克在他的推特上就发言了，他说：“伟哉川普，伟哉俄罗斯。俄罗斯拥有美国过去的价值观，而美国拥有共产苏联过去的价值观。”最后呢，一个比较有趣的回应是来自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表示说呢，俄罗斯以及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对国际和平以及安全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方乐见俄美改善关系。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的这个批评声浪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他的支持者。那么最后呢，川普总统他今天在这个媒体会面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他将会尽全力来阻止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在星期一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跟普京总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面当中，也谈到要来美国以及俄罗斯一起合作来应对网络安全的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二起诉一名俄罗斯妇女，一项罪名是阴谋反对美国，另外一项罪名是非法为外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参与在美国2016年大选之前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行动。玛利亚·布提纳是拥枪权利活动人士，和美国步枪协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星期天被捕，原因是在美国为俄罗斯政府活动，而没有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披露。星期二宣布的起诉书增加了第二项指控。今年29岁的布提纳被控秘密同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展关系，并渗透美国政治团体，例如全国步枪协会，目的是在美国推进俄罗斯的利益。起诉书说，布提纳在一名高级俄罗斯政府官员的指示下执行这一秘密计划。起诉书没有提到布提纳接受指令的俄罗斯官员的名字，但是有关这名官员的描述符合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曾经代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当选参议员的亚历山大·托辛的情况。布提纳和托辛2012年效仿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模式，成立了持枪权利协会。托辛成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终身会员，他和布提纳的社交媒体账户显示，两人近年来一直参加美国的枪支游说年度会议。美国联邦检察官说，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期间，布提纳努力培养同全国步枪协会的密切关系，以此作为与共和党建立关系的渠道。根据起诉书中列举的联邦调查局截获的一封布提纳发出的电邮，他的目标是改变俄罗斯认为的共和党对俄罗斯的负面而强硬的政策。布提纳星期一第一次出庭，联邦法官下令将他收押，等候星期三开庭审理取保候审的要求。布提纳的律师没有回应请他发表评论的要求，他星期一的一份书面声明否认了对他的当事人的所有指控。根据起诉的罪名，布提纳可被判刑最高5年监禁。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地方媒体报道说，芬兰出现呼声要求把过去沙俄和苏联侵占的领土归还给芬兰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边境地区都面临着发展落后的问题，与担心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也害怕芬兰收回过去的土地。但与芬兰相比，中国政体没有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的媒体几天前报道，在俄美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之际，一家芬兰主要大报刊载当地记者撰写的公开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弃过去的专制帝国思维，把沙皇俄国和苏联曾经侵占的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土地归还给这些国家，首先应该把曾经是芬兰第二大城市的维堡市归还给芬兰。这条消息被俄罗斯媒体，特别是维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地方媒体大量转发，但也有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对这一消息加以否认。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社会近些年来同样害怕芬兰未来可能会收回维堡市。真理报网站报道，芬兰主要大报几年前就曾刊载芬兰律师的文章，建议芬兰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过去曾经属于他们祖辈的在维堡市和其他地区的土地。在这之后，俄罗斯立法禁止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维堡市距离圣彼得堡有100多公里远，从圣彼得堡乘坐高速火车仅有1个多小时的行程。1939年爆发的苏芬战争，也就是冬季战争之后， 芬兰军队和所有的芬兰居民1940年全部从维堡市撤走。随后维堡以及也曾经属于芬兰的卡雷利亚部分地区并入苏联版图。在这之后，苏联向当地大量移民。俄罗斯媒体说，同中国一样，芬兰官方对俄罗斯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芬兰社会却活跃着很多民间团体，要求俄罗斯归还过去曾经丧失的领土，尤其是维堡市。更有芬兰政治人物偶尔发表收回土地的相关言论，甚至有人预测俄罗斯将解体，芬兰最终能够等到收回领土的时机。当年由瑞典人兴建的维堡市，因为拥有许多城堡和古迹闻名，但由于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拮据，许多古建筑破败不堪。当地媒体说，市政府只好把这些古建筑遮掩起来，使游客们不至于看到城市的破旧景象。曾经到过维堡市的许多俄罗斯记者说，很多当年维堡市的芬兰居民的后代专程去那里寻根和访问祖辈们的足迹。这些芬兰游客不但对许多历史了如指掌，更因为这个前芬兰第二大城市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治理之下变得如此衰败不堪感到震惊。一名俄罗斯著名博客作家和摄影记者曾经专门发表了几十张图片和报道，把维堡市破旧的市容与边境另一侧芬兰城市街道的整洁安静相对比。一些俄罗斯网民在评论有关芬兰要求俄罗斯归还维堡市的消息时，甚至表态支持维堡市重返芬兰。他们说，如果在维堡市举行公投的话，很多当地的俄罗斯人可能会支持这一立场，因为当地居民期望能够借此过上正常生活。也有俄罗斯网民说，与芬兰相接壤，以森林和湖泊资源丰富、大自然景观美丽著称的卡雷利亚地区也应该重归芬兰的怀抱，因为那样的话至少能够按照芬兰严格的保护生态和森林的法律，制止对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破坏。维堡地区的处境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俄罗斯边境地区极其相似。俄罗斯上议院议长、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不久前访问中国时，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马特维恩科同样对赤塔市的破旧不堪以及发展落后感到震惊。过去曾经是德国领土，二战之后才并入苏联的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的老家在西部的普斯科夫，当地与爱沙尼亚相接壤，他回家探亲也给人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富人都集中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照顾首都地区，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较少顾及。尼克里斯基说，我想说的是，很多贫困的边境地区的居民现在都跑到莫斯科来谋生，因为当地没有就业机会，城市破败，没有未来，人们在那里很难活下去。在莫斯科的警察中，这类人特别多，因为在警察服役能够提供住处。尼克里斯基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黑龙江上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和江对岸的中国城市黑河。黑河几十年前还是破烂不堪的小村庄，但如今已经变成了繁荣的大都市，而布拉格维申斯克却显得破旧没有变化。尼克里斯基说，与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居民向往芬兰生活相比，虽然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十分依赖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好感。当地人在谈到中国黑河的崛起时，内心深处更有一种不满感。尼克里斯基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仍然害怕中国的扩张和威胁， 一个例子就是布拉格威申斯克的检察官三年前曾经下令关闭中国在当地的孔子学院，但是与中国有如此之多密切往来的俄罗斯当地居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发声。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与俄罗斯的另一个邻居芬兰相比，虽然中国现在有钱，而且大力推动软实力，但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任何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贸易战的持续升温之际，北京拒不承认中国违反公平贸易的原则，反而指责美国扰乱国际贸易的秩序。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其画像被泼墨之后呢，传言不断，政治意向连连的敏感时刻即将出访亚非国家，出席金砖五国的峰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给我们做介绍。
对于美国在经贸领域呢向中国摊牌，对价值32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这个惩罚性关税之后呢，又在推动新的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这样一个举动呢，北京官方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分析人士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叶冰。
正如你刚才所说，最近美中贸易战呢是持续升温啊，美国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啊，中国呢也不甘示弱，表示要采取措施反击，以牙还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还有中国商务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召开了记者会，就美中贸易问题表达了立场。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美中贸易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外交部新闻的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打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而且是与全世界为敌，打击全球贸易增长势头等等。不过华春莹又说，中国有信心保持经济发展，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和政策空间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责美国是单边主义零和思维。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3倍，中国盗窃美国技术，拒绝公平贸易等等，华春莹呢是一概否认。他并且以汽车行业的税率为例，否认在所有的行业中国对美国关税是美国对中国关税的3倍。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钟大军，他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大，贸易战呢对两方都没有好处，不过呢对中方打击不会很大，反而会促使中国企业努力发展原来依靠外国的产业。但是他说对于美国的消费物价呢，贸易战会构成负面影响。钟大军还表示，双方应该坐下来谈，摒弃冷战思维和偏激的言辞。他说媒体应该客观准确报道，不要推波助澜。他还主张让各自的这个就是美中各自的各派人物来主导解决纷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国存在着大量的那种鹰派，要打仗我就要对抗，但是中国也有非常多的各派不希望去强硬对抗，而是通过沟通、通过协商化解各方矛盾，调整好利益来使和平发展。所以说我认得美国也应该更多的各派，要少一点鹰派那些鹰派在里边起了些捣乱啊，一些不好的作用要尽量的减轻，是不是？双方如果都是各派，就有事大家坐下来谈，是吧？共同谋福利求发展，这事情就好办了。
另外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明天出访，开始对亚非国家的这个几个国家吧，进行访问，并且到南非出席金砖峰会。华春莹介绍说呢，习近平将结合国际形势，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呢交换意见，而且要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不过，华春莹的这番表态并没有直接提到美中贸易战， 但是有暗批美国的意味，齐博。
好的，那么我们在美国贸易争端不断升级这样一个背景下呢，特别是在上海发生打工女这个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后，中共领导核心习近平的权威和官方开展的这个造神运动呢，似乎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引起了很多的关注。那这方面有什么值得观察的地方吗？叶冰。
近来呢，中国的舆论呢是暗流涌动，对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官媒屡次神隐，他的核心地位是否出现变数，高层政局是否变动，引起了不少猜测。很多微信用户被封号，理由是传播谣言，散布有害信息。那么上海泼墨女孩事件发生后，传闻当局紧急撤下了习近平宣传画。陕西省社科院的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公告在网上悄然消失。新华社呢旧事重提，以华国锋被批搞个人崇拜为由，似乎话里有话。有人认为官方可能是为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降温，不过现在习近平又重新登上了官媒的头条。今天呢，中国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是习近平即将出访阿联酋，并且在当地媒体上发表文章。另一方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组织学习，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中央党校的这个网站上，2013年有一篇旧文，题目是“思想不可定于一尊”。那么这两天呢，这篇文章忽然在这个中央党校的网页上呢找不见了。从官媒报道上来看呢，习近平的日程呢是颇为紧凑。他16号要出席这个出席了这个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此期间呢会晤了这个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负责人。那么在现场观察的法新社记者称呢，习近平精神状态似乎大不如前，一直都在点头。是不是前一天熬夜看了世界杯总决赛呢，还是另有原因，引起了猜测。那么今年在南非举办的金砖会议没有延续去年中国提出的这个金砖加的概念，那么眼下又是传说中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召开之时。官方近年呢是很少提到北戴河会议，那么至于北戴河开不开会，现在呢还存疑。习近平是否会如官方所愿，在金砖会议上展现大国领袖的风范，同时呢又能这个远程掌控国内的局势，值得各方关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正在持续的升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经于7月16号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追加起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在做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中国有哪些算盘？美国的策略又是什么？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没有可能最终达成妥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美中两国是分别在7月16号的时候对各自向对方向世贸组织发起了诉讼。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是又有所升级了？这方面的最新一些情况我们来说一说。
对，的确是在7月16号是两个国家，当然是在同一天的时候都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发起了这个诉讼。那中国方面实际上它是一个追诉，那它这个追诉就是说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那个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这么一个建议措施呢，是提出的一个追诉。那之前中国对在世贸组就对这个5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商品那个追加加征25%的关税呢，已经提起了一个诉讼。那这回就是一个追 追溯。那美国今天不是仅仅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而是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土耳其这几个贸易伙伴是发起了一项这个诉讼。那美国的诉讼的理由就是说，你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包括欧盟加拿大呀、墨西哥、中国这几大贸易伙伴对美国的这个报复性措施，对美国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关税措施呢，是美国认为是非法的。那美国认为说，之前美国无论是根据232条款的征收这个钢铝关税，还是根据这个301条款对中国的这个25%的这个关税，都是有正当的理由，认为这些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贸易做法是违反了，是伤害了美国的利益，违反了相关的这个世贸组织程序。所以两方的这个诉讼的这个焦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证明这个关税这个贸易战就升级了？也未必，也不一定就证明这个它是一个严重的升级。当然是各方呢，包括美方和中方都是在这个世贸组织的框架下提出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发起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诉讼。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贸组织这个诉讼机制呢，它这个处理案件的这个比较的低效，它不会马上就做出这个裁决，有的时候这个案子可能会持续1年到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往往它一审以后还要再上诉，不服的一方还有上诉的机会，所以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就是说是美中贸易战一个质的一个升级。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是出台了一些措施，
对，
那么似乎是为了应对与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做出了一些策略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策略是什么。
对，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从这个6月底的时候，一直到这个7月6号第一批这个34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这个被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关税措施实施以后，到现在中国陆续出台了好几项措施。首先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在外汇方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是持续的走低。那到了7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官方中国央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中间价就是达到了6.68。那它已经很多业内人士包括分析人都已经在预测会不会这人民币对美元什么时候会破7。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当然人民币下这个汇率下滑它这个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排除有这个央行有中国政府这个人为引导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啊，以前的节目中也谈到，就是人民币汇率它贬值以后，对中国商品，就中国的出口商品就更加具有价格上的一个优势，可以在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关税给中国这个出口造成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措施，就是说中国一方面呢也在就是说在应对这个贸易战可能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可能对出口啊就业带来的压力，那中国就出台措施，一个包括这个是降准，那中国对让这个各大的商业银行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给这个投放的这个流通领域，让这个小比较值得注意，就是让这个微小企业能够有贷款的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要今天，也就是中国的时间，今天就是周二，7月17号星期二的时候，中国这个发改委就是说，中国政府呢要支持投资。那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经济的一大弊病就是投资太多，那个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债务问题。那这个中国实际上从今年包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依照这个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提出的这个建议，在努力的控制这个债务上涨，控制这个投资。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为了应对这个贸易战引发的这个给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冲击呢，就要加强这个投资。所以就是说这些迹象吧，我们只是说了几点，就是在看起来专家会认为中国在为打一场这个持久的这个贸易战做准备。可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希望低头，不希望就是说去妥协。那么如果妥协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中国这个领导层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形象，对内不是很好交代。那所以就是希望能够熬一熬，看一看这个仗能不能打下去，能打多久。那很多专家都预期这个贸易战，所谓贸易战呢，其实上是一个消耗战，就是看两方 或者是几方，最后谁能够撑下去，谁能够撑得久。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的这个策略，因为在这之前有许多批评人士就指责川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措施啊，说这个川普这样做是鲁莽的，可能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美国的这个加征关税的这种做法到底是不是鲁莽的？
的确有很多这个批评人士就指出啊，说这个关税是一个用一些人士的话说，专家的话说，就是用一个十九世纪的这个贸易方式去解决21世纪的贸易问题。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华盛顿一些持我们可以说持鹰派立场的一些或者保守派立场的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都认为，其实不能说他是鲁莽的，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华盛顿传统的这个企业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石坚道就说，其实川普政府对解决贸易问题，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他这个目标就是减少，就是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无论是美国跟欧盟的谈判也好，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重新谈判也好，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能够帮助美国减少这个巨大的贸易赤字。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到华盛顿来跟美国主持了一轮谈判，当时是达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协议，当时中国是承诺要大幅度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后来这个协议没有被川普政府接受。就时间道来看，他认为呢，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这只是一个购买计划，中国方面没有承诺去减少这个贸易赤字。那他就认为，任何不能达到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的这种协议交易的话，都不能够满足这个川普政府。所以他说，美国的策略其实很明确，就是减少这个贸易赤字。
最后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林峰，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美国现在是已经启动了对，就是另外额外的，就是2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产品啊，在增加10%的关税这样一个程序。中国说要采取这个必要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这个贸易争端到底像刚才说的是会持续的要来升级呢，还是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妥协最后？
现在看起来就是双方还是僵持不下的，但是就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来看的话，实际上长期打下去的话，对中国的这影响伤害是会大于这个美国的。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中国的43%的贸易是这个加工贸易，因为中国是处在这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游位置，那如果这个贸易战持久下去的话，那势必导致很多在华经营的这个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工厂啊搬迁到东南亚或者是印度等地区，那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对中国的这个加工贸易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虑来看的话，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川普总统本人他希望能够就是说能够很快的减少这个贸易赤字问题。那么如果要是中国拿出一个方案能够帮助美国大幅度的有效的减少或者甚至是约束这个贸易赤字的增长的话，有可能美国川普总统他可能会接受，所以也有希望能够在2000亿美元这个商品的这个关税上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些看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贸易威胁逐渐升温之际呢，中国日前呼吁全球合作反对川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声音，但是呢，这种呼吁呢并没有得到响应。下面是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卢卡·贾伊尔表示，欧盟虽然反对美国领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不会与中国联合对付美国。据南华早报报道，贾伊尔周一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年度峰会上表示，他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加剧目前的情况不是一种合适的回应。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打算和欧洲国家组建共同阵线的话，那就是缘木求鱼。台湾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邱达生表示，虽然欧盟不同意川普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但和美国一样，欧盟在反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知识产权上非常坚定。他还表示， 如果美国在两个月内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的关税的话，中国除了在国际上扮演受害者以外，没有太多反击的办法。
美国进口只有1300亿，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说，你要再跟他打关税战，已经来到一个大概是终点了啊。
他还说，如果中国真的要通过抛弃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的话，只会伤害到自己的经济。邱达生还表示，解决贸易争端的主动权在美国，只有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才会让川普重新考虑他对付中国的贸易策略。此外，澳洲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大中华地区高级经济学家杨雨婷表示，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涉及的范围已经从贸易量扩大到了许多经济利益方面。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not simply on trade, but anything that the Chinese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止在贸易上，也在中国政府认为对美国经济利益有影响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目前还看不到终点。中国一方面为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指责美国，对关税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尽量轻描淡写，同时加紧对媒体的掌控。在官方与美国重修于好或者重新开启谈判之前，中国官员对此事除了愤怒之词外，没有过多其他言语。中国的商务副部长王受文在代表中国参加上周世贸组织的政策审议时，把美国称作是贸易霸凌主义，并表示不应该把枪放在中国的脑袋上。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的行为会把全球经济拖入冷战陷阱、衰退陷阱、不确定陷阱之中，会严重恶化全球经贸环境，伤害全球产业链。中国的审查机构增强了对贸易战口径的控制和讨论。中国的大多数媒体被告知不要炒作贸易战的话题，或是把它和股市波动、人民币贬值或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联系起来，以免造成恐慌。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周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赞扬了中国在持久贸易战中的优势。文章中写道，有人担心中国已经无牌可跟，这是很大的误解。川普之所以打出2000亿的牌，目的之一就是蒙普通中国人，吓唬我们。环球时报还表示，川普当局告诉美国民众，美国会赢得一场简单的胜利是得意忘形了。嚣张的华盛顿已经为自己营造了巨大的战略风险。文章在结尾说，中国这边的感受很可能是损失比预计的轻，而美方的感受则可能是对实际受到的每一起损失都颇感震惊。中国出牌需要稳准狠，在川普夸耀他的大军行将征服中国的时候，我们先一举敲掉他一两颗门牙。国家的审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了空前的强大，自从上周晚些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删除不想看到的评论。周五，美中贸易战在 freeweibo.com 上成了第二敏感的背景话题。对批评声音的审查这一周还在继续，大多数网上的帖文都有着相似的民族主义元素。与中国官方的声明相对应，一名微博用户周一写道，美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吓尿了，中国或成最大赢家。另一名用户表示，他会永远支持中国，也许和美国打过一场仗以后，我们就能收复台湾了。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中国政府释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那么采取已经中断多年的人质交换模式？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一位当年被交换的资深民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我们知道90年代的时候，江泽民执政时期，一些著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在美中外交斡旋下被从监狱直接送上飞机来美，比如像王军涛、魏京生、王丹等，以交换美国对中国在贸易待遇上的优惠和疏解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后来在这种模式下获释的还有异议人士王有才、杨建立、徐文丽等，但是过去10多年来这一做法没有再继续。那么为什么最近又以这种形式释放了刘霞呢？24年前获释来美的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对此做出了分析。他说， 第一个原因是美中关系本身出现了十多年来没有见过的重大变化。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川普总统啊，对于中国的各方面强硬政策，使得中国呢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去围堵川普总统。让他们发现，在欧洲呢，德国呢是一个跟比较敢于坚守一些原则去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争论的，所以他们想给德国总理一个面子，这样的话释放刘霞。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基本上是对德国总理的一个回应。
王金涛认为，刘霞在八年软禁后突然被释放的第二个原因是北京要以此平衡中国政治迫害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可能引起的国际舆论的压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到七月十一号判处秦永敏这个出来之后，我觉得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平衡秦永敏的这个判决的效应。因为我记得当年94年3月31号他们第二次抓北京生线的时候，当时国际舆论反应非常强烈，他们就是当时在四月份用释放我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转移了视线，让北京生先生这个被抓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次要的一个，于是国际当时从美国呀各方面请我到处演讲，一下就把这个效应给平定。我想呢这次可能也是让刘霞的这个始终占据牢固，然后说中国又有改善这个迹象，有新的奇迹，就把秦永敏先生被判刑13年。其实秦永敏先生被判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在中国政治迫害史上这是一个很浅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平衡下去了。
王金涛认为这样的交换今后呢还可能会出现，但是它的意义纯属人道范围。他认为美国朝野已经认识到这样的个案交换在政治上早已经没有意义，不会从中看到中国制度性变革的希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涉嫌贱卖国民党的党产遭到起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绝对没有贱卖国民党党产。他还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台北地检署重启调查相关案件，并强行起诉他。到底有没有政治力介入，是不是奉命起诉，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马英九还指出，他绝对会全力迎战。他还强调，当法庭将所有证据摊开来的时候，一定会证明他的清白。台北地检署本月10号已掌握相关录音证据，以背信等罪起诉前总统马英九涉嫌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造成国民党72亿多元的损失。2005年执政党民进党通过广电法，规定党政军必须退出媒体经营，当时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是开始出售中视、中影及中广等党产，也就是外界所称的三中案。事实上，已经废除的特侦组于2014年以查无不法侦结了三中案，不过台北地检署去年则重新展开调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台北地检署已经沦为民进党的政治打手，一再追杀国民党和马英九，只是羞辱司法独立与自毁司法贞操，
不免让人有政治指挥办案的强烈质疑。那国民党团当然我们因为透过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监督方式啊，来力挺马英九未来的整个诉讼的过程。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林德福表示，特侦组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不法之事。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北检又重启调查，企图入罪马英九之心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许志杰表示，希望国民党尊重检察官依照证据办案，三中案贱卖是事实，所以一定有人背信也是事实，不需要把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律师黄帝颖表示，依据刑事诉讼法，台北地检署可以重启调查三中案，特侦组的牵结在法律上并没有拘束及确定力，不需要新的事证，只要检察官有疑虑就可以重启调查。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董事王志胜表示，在台湾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 只要涉及敏感案件，总会遭到另外一方指责有政治力介入。
那我们也希望哦，可以透过完整的证据，刚刚所提到的哦，还有这些检视的过程当中呢，哦，可以更建立起台湾民众对于司法的一个新的信心。
黄志胜还指出，希望马英九前总统能有效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国民党对于党产买卖的问题也能严肃面对，以化解民众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约翰内斯堡发表第16届年度纳尔逊·曼德拉演说，他哀叹全球民主的弱化，敦促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遵循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的榜样，抗击散布恐惧和分裂的政治。他还说，俄罗斯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下面是马库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前总统奥巴马警告说，否认事实可能会为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写下终止符。奥巴马星期二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纪念已故反种族隔离斗争偶像人物纳尔逊·曼德拉诞辰100周年。奥巴马担任8年总统后，在2017年离开白宫，这是他卸任后最高调的活动。他说，否认事实与民主背道而驰，它可能会瓦解民主。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忠心保护独立媒体，面对那种让社交媒体成为博眼球、泄愤和散布不实信息的平台的趋势，我们必须加以防守。奥巴马说，今天的政治人物似乎否认客观真相这一概念的本身，人们简直就是在编造。他说，政治人物总是在说谎，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领袖被发现说谎时没有一丝羞耻感，他们索性变本加厉说更多的谎。奥巴马在演说中哀叹他所描述的旧秩序的回归。他说，尽管曼德拉努力了67年，但是有证据显示美国和南非仍在继续面对种族主义。奥巴马还说，在世界某些地方民主正在弱化，他敦促领导人学习被尊称为马迪巴的曼德拉的榜样。
马迪巴艰难细致地引导这个国家走过了谈判、和解与第一次公平与自由的选举。我们都目睹了他拥抱昔日敌人的高风亮节，他在任务完成后放下权力的智慧。
奥巴马说，令人悲哀的是，新的财富加剧了不平等，业界大亨越来越与身边的人脱节。他还谈到了全球事件，提到美国对中东的干预以及俄罗斯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奥巴马提出了一项警告，他说，那种恐惧、憎恨和后退的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其步伐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说，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I believe in Nelson Mandela's vision.
我相信曼德拉的愿景，我相信平等、公正、自由和建立在造物主让人人平等并赐福人人的基础上的多种族民主的愿景。
奥巴马结束演讲时，在场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歌德弗里·默克茨从林波波省旅行了400公里来到约翰内斯堡聆听奥巴马讲话。
Yeah, Obama's on point.
是啊，奥巴马说到点子上了。他一直在讲那些自肥的资本家们，他们忘记了穷人，没有反映马迪巴的思想。我们现在想要的是急剧的经济转型。奥巴马谈到了这些事情。
当天活动的其他发言人感谢了奥巴马，他们说他影响和鼓舞着非洲大陆各地的年轻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赵万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说，我接受我们的情报界得出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确有其事的结论，也可能是其他人干的，外面有很多人。在他做出这番表态的一天前，川普总统公开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莫斯科干预选举的否认，遭致美国议员的尖锐批评。他们批评川普宁肯相信这名外国领导人的话，而不是美国自己情报机构的结论。川普总统说，在审阅了他在赫尔辛基讲话的记录稿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有口误。他说，在我讲话中有一个关键的句子，我说了会是而不是不会是，那句话本应该是我看不到任何不会是俄罗斯的理由。据设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及网上的消息，中国一些地方当局近期加紧对家庭或非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骚扰甚至查封。消息称，在广州的圣经归正教会近日再受冲击，教会7月15号礼拜天聚会时遭到警察、宗教局、食品药品监督及文化执法大队的近40人冲入会场的干扰，包括牧师在内的六七人被带走旁问，聚会者身份证信息被登记，教会学校和食堂被查封。此外，广州的多名律师接到司法局的通知，要求不得代理基督教维权案件。日本文部科学省星期二公布了将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要求教授日本政府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等争议领土问题上的所持的正当性。这一从2022年度入学新生开始陆续实施的解说书，为日本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科课程计划编制纲要，规定了必须向学生教授的学习内容。关于尖阁诸岛问题上，该解说书说，不存在应解决的主权问题。在北方四岛、主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解说书强调还留有未解决的问题，但日本的立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正当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称，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并敦促日本以正确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环比增长12亿美元，达到 1.1831 万亿美元，仍然是第一大美债持有国。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